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诗篇第五篇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复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芳华手边有一封主内的肢体他的来信，上面提到：亲爱的芳华老师，主内平安，灵修神学的讲义已经收到了，感谢主，感谢您的付出，神必纪念。我之前和一位姐妹在学约书亚记，这周刚刚学完，学到分地的地方觉得很枯燥，有点坚持不下去。那是刚好发现了晨曦讲座的灵修神学和神学补给站，对我的帮助很大，感谢赞美主。我们准备学习士师记，现在的旧约历史书也是我最需要的。之前有点听不懂，觉得张老师讲得很深奥，原来是我自己的骄傲。现在听起来，感觉自己就像一块干干的海绵，很想去听，也会重复去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愿神赐福你们，保护你们直到永远，阿们。谢谢这位主内肢体给予晨曦讲座的回馈，芳华会替你转达给老师们，相信他们一定很受激励。芳华个人从晨曦讲座的节目中也有非常多的收获，也欢迎主内肢体分享转传给更多爱慕神的话语、愿意谦卑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渴望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孙宝林牧师敬虔与自由讲座要进入到第二个主题，自由的敬虔。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讲述自由的律法、自由的敬虔及自由的生命。孙宝林牧师主讲《敬虔与自由》。
各位在场的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语。我们讲到登山宝训，耶稣在讲律法的时候呢，他并不是给予一些字面的意义，教导我们去按照字面的去实行。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打他左脸啊，借钱就不要推，一定要借了，等等等等。我说其实并不是要按照字面来去做，因为如果说你仔细读一点呢，你就会发觉，比方说借钱的他不是要做正当的工作，那你借吗？那如果说那个打是如果你让他继续打的话，是可以制造更大的恶的，那你会让他打吗？还是你可以逃跑呢？其实前几年就有一个案例，大家可能都记得，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台湾人的教会，有一个也是台湾的曾经是大学的老师，跑进这个教堂，用铁链锁上这个门，然后他只带着 自动武器的，那就开始扫射在里面聚会的人。如果按着我们字面的阅读，就说哎，你杀了这些，这边还有请，当然不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位正信的医师呢，他是陪他的父母亲参加这个老人团契，他就第一时间飞扑过去按倒他，然后其余在场的长老呢、执事们呢，就用必须的一些的武力把这个开枪杀人的按在地上，抢去他的武器，把他绑起来。请问哪一个动作才是对？如果你让他继续射杀的话，你要记得他是把那个门锁起来的，所有在场的人都会死在当时候。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并不是要我们按着字面去理解，有时候的确不容易，不知道在场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回应的。这刚刚我说那个例子已经好几年前了，台北的捷运上面看到另外一个案例，就发生了一个插曲。有一位年长的，他要做这个优先座，然后是做了一些不需要的动作，挺骚扰的。然后那一位呢，后来就站起来一脚踹这个，这位老人家，说应该怎么回应这样一种问题啊？你要做那就做，当然是一个，或是说就不要做任何事情，就坐在那边。但是肯定你起来踹他一脚呢，就问题可大了。你踹他一脚，如果他摔在地上碰到那个椅子，他出了什么状况怎么办？在那个场合里面啊，没有一个简单的回应的方法。当然你问我的话，一脚踹下去了，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会伤害一个，当然他所做的是挺骚扰性的，是 很让人非常不安。不过需要用一脚踹他吗？我们跟从耶稣是希望不要让别人让我们不安的那个塑造我们成为一个让人不安的人，我们不想呢别人的暴力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暴力的人，这是耶稣教导的一个核心。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第六章，也是一样，耶稣在第六章的教导呢，它并不是一个字面的一种的教导，我们必须要从他的教导里面呢知道一个更核心的一个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呢，耶稣的教导是如何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人，意思就是说不被这个律法规矩所捆绑，不过呢因着我们的那一种生活呢，是可以更加靠近上帝，更像他，或是说能够使其他人也体会像神是一种怎么样敬虔又自由的一种的生命。我们先看的经文呢是第一节到十八节，请听我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行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站在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好效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祈求以先，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应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留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不应该按着字面去读的，也不应该按着字面去理解，不然的话呢，刚刚我们的弟兄带领祷告的时候呢，就有毛病了。在会中一起祷告吗？我们怎么可以在会中祷告？应该躲到我内室里面祷告。但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几位与会者在这边祷告，也是有问题了。我们应该躲在暗室里面祷告才对。我们每个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不是有人在会中带领祷告吗？我们在街上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决志，我们不是在街上做决志祷告吗？我们在街上碰到多年的弟兄姐妹，你感觉他有需要，他告诉你有需要，你会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一次都跟耶稣这边所讲的好像不太一样了。所以耶稣是叫我们不要公开祷告吗？恐怕不是吧。每次我们合乎神心意的祷告，一定要在内室里面祷告吗？那我们在祷告会里面的祷告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在聚会里面的祷告是怎么一回事呢？显然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从字面的阅读、字面的了解、字面的就去遵守，那恐怕不是真正的虔诚。同样施舍的时候，不要要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每次主日说奉献的时候都用袋子，用袋子才没有人知道你放多少进去嘛，对吗？多年前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我所在的教会呢，他们收奉献的时候是个盘子，一个盘子就是在会中之间传的。如果是你在美国生活过的话，你知道美国大部分的，我说美国人的教会吧，华人教会就不好说了，美国的大部分人的美国人的教会都是用盘子收奉献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好奇啊，你真知道隔壁放多少进去的，你就可以看得到。当然 没人这样做，不过理论上是可以。有一次呢，我带着去美国看我的朋友，去我的教会聚会，然后就收奉献的时候呢，我的朋友跟我说：哎，宝林，你到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我说怎么了？怎么这样收奉献？没有按照耶稣所讲的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现在不仅仅知道，别人都知道了，用盘子收嘛。那这师父暗示就是说，如果不用盘子 收奉献的用袋子收奉献的就很合乎上帝的心意，很敬虔了。可是你跟我都得问一下，每一次我们把手放在袋子里面都是很真诚的奉献吗？不见得吧。每一次我们把手放在奉献袋里面的奉献都是把最好的献给主吗？不见得吧，不见得吧。所以这些经文不是按着字面的去读，字面的去理解，字面的去遵行的。进食也一样。那耶稣说的是什么呢？耶稣说的是，无论你行善，无论你奉献，无论你祷告，无论你进食，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神，不是任何人。而神的查看呢，他不一定在可见的处境里面的。如果真的要描写神的看见，并不在乎人的看见呢，那大概只能用那在暗中里面查看的神。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那个目标，那一个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进食，这样奉献，这样祷告的话呢，也许我们就会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向着别人来祷告吗？因为你是不是为了别人的赞许来奉献，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感觉你有多虔诚而进食吗？那你就会很真诚的去奉献，去进食，去行善，那是一个自由的敬虔。你知道，如果说我们为了赢得人的那个赏赐，我们会怎么样服侍呢？我们会很痛苦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上帝呢，而是暗中查看的上帝呢，我们就会很轻省，很自由的。多年前，2009年到2016年，我在新加坡服侍。那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机会呢，就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聚会。因为服侍的岗位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在一些的公开的聚会里面呢，都会被邀请带领祷告的。那么当然也不会是我一个人被邀请带领祷告了，可能都会有好几位哈，请某某某园长祷告，请谁谁谁祷告，陈顺宝林老师祷告这样子。那我通常会被说请孙老师做结束祷告这样子，就结束祷告。可是之前很多人祷告嘛，对吗？之前人大家祷告的时候呢，我在听啊，我就听到他一边一边祷告，而且弟兄姐妹就 Amen， 哈利路亚，是的主 Amen， 哈利路亚，主此起彼落的呼应着这个祷告。我就琢磨着待会我的祷告怎么样可以引起这样的一种反应呢？到了我结束祷告的时候，祷告怎么那么安静啊？我就说完蛋了，我的祷告好像没有太大的力量啊。然后呢，我就说神啊，你是配得颂赞的。下面就当然说哎呀 Amen， 哈利路亚。我就想了很多我们惯用的术语，使得所有人都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是的。我就感觉我的祷告是越来越有力量。突然我问我自己，究竟是我是向谁祷告？我认为谁在听我祷告？我觉得我是为了那些人，我也觉得我得了赏赐了。那个赏赐是使得我非常非常纠结， 我的赏赐就是希望得到更多的阿们、哈利路亚，而不是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得到了我的赏赐了，我的赏赐就是比较，跟别人比较，为什么他的祷告那么行，好像我的祷告不太行啊？我得到了赏赐了，可是那个赏赐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种咒诅，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向上帝来祷告。奉献是这样子，服事是这样子，祷告也会是这样子。究竟我们是向谁祷告？究竟我们是向谁奉献？究竟我们是向谁来进食？那是暗中查看的主，不是任何人的。如果是任何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自由了。我们很在乎别人知道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奉献，奉献多少。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别人的吗？我们很在意别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 Amen、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或是说我们讲到的人，如果我们的对象是各位的话，我想我就会很在意在聚会完了之后你跟我说孙牧师，多谢你的信息，或是说如果说你就从我旁边走过一句都不讲的话，我就看着你。我年轻的时候当传道人的确是这样子，我年轻的时候当传道人的确是这样，每次讲完道我就坐站在门口跟弟兄姐妹道别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不让他走，只等到他说孙先生谢谢你今天的信息，我说我感谢主，我得到我的赏赐了。为什么？如果那个弟兄姐妹没有讲什么的话，我会纠结一个下午啊。我得到了我的赏赐了，因为如果说我的同工是外来的，讲员讲得好，大家反应很好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点点奇怪的，我得到我的赏赐了。这不是很讽刺吗？一个人站在讲台背后，他所做的带来是咒诅，他所带来的是生命的那一种的扭曲，那不是很可怜吗？可是这至少是我，别人我不知道，至少是我。我总认为会众是量度我的，无论是服事，无论是讲道，或是怎么，我疏忽了是我的对象是上帝。我想他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是不是忠心，我是不是把最好的摆上，而不是我是不是很能够逗得会众觉得很中听、很动听、很好。我并没有否定那些的所谓的得着哈，不过如果说我没有搞清楚真正的对象是谁的话呢，保罗说我就有祸了。传福音的人最有祸的就是他没有搞清楚他的对象是什么，哪怕是站在讲台背后的牧者，如果没有搞清楚对象的话，是可以很可怜的，很可以是得到的赏赐是无限的重担，很可能是你不能够哀哭的人真诚哀哭，你不能跟喜乐的人一起喜乐的，甚至有可能呢，别人你应该高兴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有点纠结，你应该难过的时候你感觉到暗自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你太看重自己，因为你太看重别人对你的回应了。真正的虔诚和自由，或者自由的虔诚，虔诚的自由，是知道你服侍的对象是谁，因为是上帝，他就不会计较你有多行或者多不行了，他要看的就是你有没有忠心了。这是耶稣讲的。大家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三个仆人啊，三个仆人， 五千两箱一千，记得吗？大家如果说有注意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4章哈，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主人分别给五千两千一千，然后我们都知道前面两个仆人呢，另外再赚了五千，另外再赚了两千这样子。然后呢，主人就给他赞赏，给他们赞赏。五千跟两千呢，其实说实在的，把它换算呢，差别很大，差别很大。可是如果说你注意主人对那赚五千，另外赚的两千的仆人的那个赞赏呢，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个主人说，哎，你们在不多的事上忠心。五千天文数字对这个主人来讲是不多的事情，然后对另外赚两千的就说，哎，也不错啊，不过两个人的赞赏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不多的事情。对这位主人来讲呢，没有什么事太多，没有什么事太小。对这位主人来讲呢，他要求的就是良善忠心。那如果说你能够良善忠心的话呢，你就自由了。哪怕你是拿了一千呢，如果说你是良善忠心的去服侍，还是在这个主人的眼光呢，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拿一千的是另外一个做法了。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五千跟两千那个赞赏都一模一样的话呢，很简单的数学题啊，你觉得拿了两千的跟一千的是不是应该也是同样的称赞呢？应该是吧。那如果说五千对他来讲都是不多的事情，那请问那一千又是什么呢？又是不多啊。那如果那个一千没有赚到一千，这亏了一千又如何呢？也是不多的事情啊。他要的不过是忠心而已，他要的不过是忠心而已。而他不用外表的数字来量度，是耶稣为什么说暗中查看的父的意思。这个暗中查看使得我们真的是自由了，不会再用外面的量度来量度你有多成功、多有效、多有才干、多有恩赐或者多行，都不需要了。因为这位暗中查看的父呢，他不会用我们一般的标准来量度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勇敢的、喜乐的、忠心的去服侍吧。这是真正的虔诚，这是真正的自由。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果敬虔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得人的荣耀，那么所得到的赏赐也仅止于人的称赞。但是当我们真诚地为神而做的时候，就得以自由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为阴天上护照，虔诚颂赞主赐永生，
跟随基督做主中心仆人，同心来尊基督之声，
愿靠主成为圣洁，做为贵重器皿，凭着信